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在家乡爱奥华州出席爱奥华中国商务论坛，他分享了作为美国大使在北京的经历，以及他对于美中两国之间一些重要的问题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报道了此次活动，今天他来到演播室和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卡拉你好。
你好平长。
卡拉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论坛的主要内容，美中之间的哪些议题是布兰斯塔德大使最为关切的？
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在这个爱奥华首府的德梅因举行的论坛，它的主题呢就是川普访华以及中共十九大之后中美商界所面临的这个机遇与挑战。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两个事件都是在布兰斯塔德赴北京任驻华大使期间发生的，并且呢在这个川普总统访华期间，布兰斯塔德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并且呢布兰斯塔德其实他本人来讲，他从事贸易的这个经历，我们知道他在爱奥华州呢是担任了23年的州长啊。他在1980年代就曾经率爱奥华的这个农业考察团到这个中国进行考察，并且呢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在1985年习近平在这个作为河北的一个县委书记来奥华考察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布兰斯塔德的接见，那么也是因此布兰斯塔德呢是成为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那在他担任州长23年期间呢，他是非常重视这个爱奥华州的对外贸易，包括对华的这个贸易，尤其是农产品的这个贸易啊。那么在现在呢，中国已经是爱奥华州出口的第二大的目的地，其中呢这个农产品的出口是占到了60%以上。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是从布兰斯塔德他本身从事贸易的这个经验，还有他和中国的这个深厚的渊源来讲呢，大家都认为他可以给出一些这个中美关系之间比较微妙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论坛上呢，大家最主要的议题当然还是中美之间的这个双边贸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布兰斯塔德他传递了一个信息，他就表示说，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是不会给美中贸易带来这个阻力的。那么他举的例子呢，首先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访华期间是签订了2500亿美元的这个总额的贸易协议。那么另外呢，他也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在今年这个美国的牛肉是再一次打开了这个中国的市场。那么他在这个会议上呢也是提到了这一点，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大使怎么说。
我们也在一些贸易问题上下功夫，当然有一些我们认为不公平的领域不是在一个平等的贸易平台上竞争，我们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尤其自豪的是，现在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在大使馆底我们吃到了。我们在官邸中为中国外交部举办了一场感谢宴会，我们和他们一起安排了川普总统这次访华。宴会上我们吃了爱奥华的牛肉，他们非常喜欢。
是，那么除了牛肉之外呢，这个布兰斯塔德他也在这一次的论坛上，他表示说，现在牛肉进入了中国市场，我希望下一个目标是美国的鸡肉，并且他也说，现在为了这个目标呢，他已经是进行了一些沟通的这方面的工作。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提到了其他这个美中关系之间比较重要的议题，就比如说这个朝鲜半岛怎么样实现无核化，以及怎么样和中国合作推动更多的对朝鲜的这个制裁案，那么以及呢就是和中国合作来管控这个芬太尼等毒品的这个问题。还有呢，他也提到了他在北京的这个空气污染的问题。他说现在呢，中国是正在进行一个从煤炭燃料到天然气燃料的这样一个转型。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爱奥华州其实是在利用这个乙醇这个可再生燃料方面是有非常多的经验的。他也希望呢，中美之间今后在这个方面可以进行合作。
那么参加这次论坛的除了州长之外，还有其他的重要的人物吗？
是，这一次除了州长之外呢，还有这个州长的也是一位老友，就是肯塔基州的除了这个大使之外，还有就是他的一位老朋友，就是肯塔基州的州长马特贝文，他也有出席。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活动上呢，他也是被问到了与中国进行贸易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肯塔基州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呢也是渊源非常的深厚。那么这个贝文呢，他和大使一样也是一位共和党人，那么他也是非常支持现在川普的这个对华的政策。他认为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在肯塔基州进行投资啊建厂，其中呢他举了 一个例子，就是中国的这个海尔公司在肯塔基州是收购了通用电器的工厂。那现在呢，在肯塔基州全州中国公司的雇员已经达到了9000人。那他说呢，这些项目都是川普政府，包括这个商务部长罗斯非常支持的一些项目。那肯塔基州他也说，现在在进行很多的桥梁、道路等等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他也希望呢，有外商当然包括中国的这个投资者来到肯塔基州进行更多的投资。那么他对于这个现在的美国政府释放的一些比较矛盾的信号，包括一些投资人的他的一些疑虑呢，他也表示理解。那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他曾之前在这个纽约这个与中国的投资者进行过一次见面。那么他也讲到了这个在这个会上的一些投资人他的一些忧虑以及他自己本人的一些看法。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贝文州长怎么说。
会场里有数百人，包括中国投资者和银行代表，他们想知道美国商业的大门是否开放，肯塔基商业的大门是否开放。答案是绝对肯定的。今年肯塔基向中国出口了价值25到30亿美元的肯塔基商品，这是我州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中国是我州第四大贸易伙伴，贸易关系发展迅速，过去一年总额增长55%到60%。我州生产的林肯汽车是原因之一，其他方面，汽车出口排第一，航空部件与产品排第二，医疗制药出口排第三，树脂、橡胶等制造业原材料出口排第四，锯木厂与木材贸易排第五。
是，那除了刚才这个贝文州长提到的这些肯塔基州主要的产业之外呢，他也提到说我们肯塔基州还有炸鸡，还有这个波旁威士忌。但是他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肯塔基州的赛马。我们知道这个肯塔基德比是每年这个美国的赛马界的一大盛事啊，包括这个肯塔基一向也是以这个驯养这个纯种马著名。他也说现在有很多的中国投资者特别感兴趣这方面的这个贸易啊。他也说现在投资者呢是有很多中国的投资者在购买肯塔基州的赛马，包括购买这个肯塔基州的马场来进行这方面的贸易。但是他也说这个相比起其他比较成熟的产业呢，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主要和中国进行贸易的呢，还是像他刚才说的这个制造业和航空产业这样的这个方面。
嗯，是。卡拉，刚才你也提到川普政府所释放出来的一些信号哈，其中就包括现在很受关注的就是川普总统在他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将中国是列为了战略竞争者，尤其是比较强调在经济上中国对于美国的威胁哈。那么很多人就会担心这样的信号会给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那么就你采访的这个州长和大使先生，他们对这个问题分别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的这个疑虑不只是说这个国家安全战略中你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战略竞争者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大家认为川普总统释放出了一个让大家就是前后不一致，就不知道该怎么想这样一个信号，就包括这个中国是不是会这个货币操纵国呀，包括中国是不是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啊等等这些的问题。那么大使呢认为在这个国家安全方面，当然比如说像中国和俄罗斯这个国家自己在加强军力，那么美国呢肯定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他说每个国家也都会这样做，但是在贸易方面呢，他认为美国和中国是有很大的这个合作的空间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对华的这个贸易赤字问题是的确非常是的确是存在的，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就问大使说会不会真像川普总统此前说到的说对中国的这个出口的商品施以非常重的关税啊。大使说他并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那大使提到呢，像比如说像中国的留学生他来到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美国就读，来给这个美国的高校缴学费，这是美国教育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此外呢，他也提到说这个美国国内的这个新的税改法案，他认为对于美国的经济以及甚至是减少贸易赤字都会有比较积极的影响。下面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大使和州长是怎么说的。
我希望不会增加关税，我认为应该增加贸易。华尔街日报有文章指出，税改法案大幅降低了企业税，也可能将贸易赤字减少一半。我认为税改对减少贸易赤字会是件好事。我也想指出，有这么多中国学生来到美国交付学费，也会为美国减少赤字。我们希望可以缓解贸易方面的紧张局势。 我认为去规管政策和税改等政策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这是好事，个人手里有更多结余，雇主手里有更多资本，雇主手里有钱的时候，他们会雇佣更多的人，付更多的工资，他们会投入更多资本建设工厂，生产产品，这些都是好的，我很振奋。我想这需要时间，就像种下的种子，种子生长需要时间，等到长成的时候，我认为税改法案对于肯塔基和全美国人民来讲都是好事。
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内对于新的税改法案还是这个说法非常的不一样。那么这个大使和贝文州长都是共和党人，所以他们也是比较支持这个法案。那么这一次在德梅因呢，这个大使也是接受了我的专访。那么在这次专访中呢，我们也提到了像这个朝核问题、台湾问题，还有大使在中国的一些经历。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次专访。Mr. Ambassador，
大使先生，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策略中，他将中国列为美国的对手和威胁，这和他访问中国时所说的很不一样。您怎么看美中关系呢？在川普总统任内，美中关系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 ？Relationship has gone better or worse
under President Trump? Well, I think the chemistry between President Trump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is very good.
我认为川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互动非常好，他们进行了三次会面，一次在海湖庄园，一次是最近的贸易之行。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非凡的国事访问，还有一次是在德国汉堡期间进行会谈，两人一共通过10次电话，而且川普总统的外孙女会说中文，这让中国人印象深刻。中美之间有很多重要问题和挑战，比如朝鲜的威胁，我们在努力使朝鲜半岛无核化。我也赞赏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强化朝鲜制裁的决议给予的配合。关于贸易，川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总额2500亿美元的贸易项目。我们还在合作解决芬太尼等毒品问题。我认为挑战是存在的，但也有积极的合作。我希望会有更多的贸易，让两国的经济受益，让全球受益。
I think there's challenges.But there's good collaboration that's going on. I'm hopeful it's going to lead to more trade and a better economy for both China and America, but to really benefit the whole world.
We all understand that the nuclear crisis in North Korea is not only
朝鲜核危机不仅对美国来说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一样。您也亲自到过中朝边境，您认为中国在控制朝鲜方面做得够吗？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
？What more do you think China could do?
支持更多的制裁措施。我们现在关注的领域，一个是石油，一个是在中国工作的朝鲜人。当我到访吉林省的时候，省委书记告诉我，单在吉林一个省就有将近10000名朝鲜工人。这是朝鲜核项目的资金来源之一，解决这些问题将会有帮助。
For this nuclear missile program, soI think that could be really helpful.
We know that China has responded.
中国对美国军舰可能访问台湾一事反应强烈。川普总统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怎样的呢？和前任政权的政策有什么不同呢
？Tha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s.
Well, I think.
川普总统重申了美国支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我们数十年来坚持的政策，这点没有改变。的确，美国一直为台湾提供防卫支持，这是台湾关系法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如此，这一点也没有改变。
在大使任内，您还有哪些想和中国政府着重解决的问题呢
？Well, there's still concerns about
在人权方面，我们仍有忧虑。我们关注刘晓波在监禁期间去世一事，以及他的夫人能否获得自由。我们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这些问题。
So, those are issues that we have brought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Chinese leaders.
您赴中国已经将近半年了，感觉怎么样？
我想继续走访中国的每一个地方，我的目标是到访所有的省份，尽可能地认识更多的人。我对在中国得到的热情协助和接待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很荣幸，很自豪能在中国担任美国代表。
in China.
您的两个外孙女也和您一起在中国生活，他们喜欢那里吗？
They love it, and they're learning.
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在学中文，已经可以用中文唱生日快乐歌，用中文数数。他们只有五岁，已经很棒了。
大使先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